好，弟兄姐妹平安。上一个星期我们分享的是浪子回家的第一集啊，我们讲到是什么人是浪子啊，那个小儿子是浪子。在那个故事的里面，我们看见老父亲的恩慈和怜悯。纵使他自己被他的小儿子羞辱气绝，但是当那个浪荡迷失的小儿子愿意回到父亲的面前寻求饶恕和帮助的时候，父亲向他展现出完全的爱和接纳。作为那个小儿子呢，圣经用到说浪子的这个浪，就是指的是一掷千金的意思。作为这个小儿子，他是一掷千金的挥霍资财，但同时这个字也可以用在父亲的身上，父亲则是一掷千金的给予恩典。儿子是怀着对粮食有余的期待忐忑不安地回到家中，但是在经过恩典有余的接纳以后，真正的悔改临到了这个小儿子。一场欢庆的宴席开始了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整个家里面一定是上上下下都动了起来，洋溢着兴奋欢乐的气氛。如果故事就从这里结束了，哇，那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插曲发生了，有另外一个故事的主角上场了，大儿子。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浪子回家故事的下半部分的经文。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
便叫过来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情。仆人就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到他不在的命令回来，把回你不能在。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大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父亲就在那里，从来没
在25节到27节里面，我们看到说，老人的另外一个儿子，他的大儿子结束了一天在田里面的工作，就拖着疲惫的步伐往家走。快要到家的时候，哎，他突然听见一阵嘈杂的声音，仔细一听，哎，有奏乐和跳舞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太不正常了，在家里面怎么会有跳舞的声音？简直是成何体统。于是呢，他就赶紧叫来一个仆人，问仆人说，发生什么事了？仆人就很开心地说，哎，大喜的事你不知道呀，你的兄弟健健康康的回来了，你的父亲高兴的不得了，他把肥牛犊都宰了，正在预备那盛大的宴席呢。大儿子 非常的生气。这个大儿子发起了怒气，站在门口不愿意进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大儿子的这个举动是对父亲权威的一个公然的对抗。意思是说，父亲啊，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决定呢？怎么可以让这个败坏门风的浪荡之子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就这么轻轻松松的回家了呢？好，你不但没有惩罚他，竟然还为他杀牛宰羊，大摆宴席。父亲啊，你是不是老糊涂了？这个绝对不可以，绝对不能容忍。我才不要跟这些罪人，我才不要跟这个罪人一同吃饭呢。我不知道你，当你看到这个场景我给你描述出的这个场景，你是一个怎样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一群人，他们一定是在旁边拍手叫好。什么人呢？当我们来了解这个耶稣所讲的浪子回家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耶稣是对谁讲的？你必须知道耶稣是对谁讲的，你才能够明白耶稣的重点在哪里，你才能够明白，哎，耶稣为什么突然讲了这个浪子回家的故事。所以那个原因呢，就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始，路加福音的15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1到2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有什么人在听耶稣讲这个故事？啊，对，很好，有税吏和什么罪人，还有什么呢？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么耶稣，这是耶稣讲这篇信息的听众。那么耶稣为什么接下来要讲悔改的这3个比喻？耶稣是要来回应谁啊？耶稣在这里，虽然众税吏和罪人也在这里，但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接下来讲这个故事是对谁讲的，重点是为了要回应谁。是因为有一群人，他们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看不过眼，他们指责耶稣，哎，你作为一个夫子啊，你知道夫子是什么？夫子就是在当时非常受人尊重的老师，你怎么能够跟一群罪人一起吃饭呢？在当时的那个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在犹太人当中最敬虔的一群人，他们非常瞧不起那些税吏和不守律法的人，所以根本不可能跟他们一起吃饭。因为在当时的那个习俗能够一起吃饭不是一个小事啊，能够一起吃饭一定是彼此认同的朋友才能够一起吃饭。所以法利赛人非常鄙视耶稣的做法，你这样一位受人尊重的夫子竟然跟罪人交往，而且还跟他们一起吃饭，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真是伤风败俗啊，真是败坏社会风气啊。大家明白，这就是这个故事的背景。耶稣听到了他们的这种指责，耶稣讲了浪子回家的故事来回应他们。所以你要明白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 耶稣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一方面讲这个故事，毕竟税吏和罪人也在场，所以一方面他们的确是听众。耶稣要告诉他们，当你们这么热切的来跟随我，来听我讲道的时候，愿意悔改的时候，天上的父亲上帝是多么的喜悦你们。哎，这是第一部分，就是我刚才上一次讲的那个小儿子悔改的故事。但接下来呢，耶稣真正的重点是要针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要让他们看见说，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自以为意，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自以为是，你看待那些罪人是不洁净的，是神家之外的人，然而你们这些被自以为是最敬虔的人，在上帝的眼中也是一个浪子。所以今天我讲的题目也是浪子，但是是迷失的大儿子。上一次我讲的是迷失的小儿子，但其实那个只是一个陪衬。耶稣真正要表达的是要指责，去挽回，去邀请这些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悔改。好，在我们这个故事的里面，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背景，我们就看到说，故事里面的这个大儿子真的是像极了这个法利赛人。他跟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也是对于父亲接纳了一个罪人非常的不以为然，他对于父亲跟罪人一起吃饭义愤填膺。这里经文说，面对大儿子的卑劣的态度，老父亲没有选择痛骂一顿，老父亲也没有对他弃之不顾，好像就站在那里说，嗯，愿意进来就进来，不愿意进来啊，在外面饿着肚子吧。啊，老父亲没有这样，老父亲就像是去到门口等候那个小儿子一样，他用同样的态度也要来挽回大儿子的心。所以父亲呢就离席，亲自去到外面，好言好语的安慰大儿子，劝说请求他进来。我想父亲一定是说，对这个大儿子说，儿子别生气了，弟弟能够平安的回来比什么都好，我们要给他机会重新来过，浪子回头金不换嘛，进来吧，和我们一起享受快乐吧。我相信这是老父亲说，这里说经文说父亲就出去劝他，我相信父亲一定是这样子去劝他，而不是去责备他，而不是去指责他。然而大儿子刚硬的心不肯听从父亲的，他继续气愤愤地说，你看我像一个奴隶一样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可以和我的朋友一起快乐，但你这个不孝的儿子和娼妓一起吞并了你的产业，你竟然为他宰了肥牛犊，简直是不可理喻。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中文其实没有显示出来，这里说他对父亲说，我服侍，其实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在这个他对父亲说后面有一个词，英文是 look， 看啊，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其实它能表现出一种很特别的意义。要知道，这个大儿子在一个非常重视、尊重长辈的社会里面，对父亲说话，我不用说别的，那戴涛，你回家，如果你要跟父亲说话，你开口的第一个字一定是什么？父亲或老爸啊，或爸爸。这个儿子一开口竟然没有称呼， 反而用了一个非常粗鲁的字，那个字其实那个字在今天的汉英语里面已经不存在了，叫 MO， 那个字已经不存在了，是一个非常粗俗的一个话，英文翻译出来就是看，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就是他要表达的是，哎，你是不是眼瞎了？你睁开眼睛看看吧，你对我是何等的不公平啊！哎，就是这句话里，我要让你们去体会一下他要表达的那个意思。这些话，这一句话表达出大儿子对父亲何等无礼的态度。这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为什么生气啊？这个大儿子生气不只是因为父亲接纳了他的弟弟，这个大儿子真正生气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没有得到，他认为他没有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了，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不一样，在你的信仰成长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说，上帝啊，你让我来聚会我也来聚会，你让我来奉献我也奉献，你让我做一个基督徒我忍，我什么很多我想做的事情我都不做了，但是我应得的呢？你该给我的呢？为什么我还有这么多的困难啊？为什么金明你不要看我，一看我就想起你来了，为什么你还没有给我预备一个男朋友哎，我自己也可能说，哎，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为什么还不给我一个孩子？哎，我们可能心里面都有很多说那是我应得的。哎，如果有一个人可能像聪明，他可能没有来这么多久，所以他觉得说有些东西他没得到，哎呀，没得到吧，好像也就是这样了。反而对于一个好像是服侍了很多年上帝的人，我们很生气的，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大家知道这个中文你看不出来，服侍这两个字，服侍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它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像奴仆一样的工作。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因为父亲接纳了小儿子，这个大儿子就很公义的很正直的去指责说这怎么可能呢，你怎么能接纳一个罪人呢？不，他不是因为现在才生气的，他心里面那个怒气已经积蓄已久了。怎么知道的？他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看自己是一个儿子，他在父亲的家里面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享受过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光，他觉得他在这个家里这么多年他只不过像一个奴仆一样在服侍他的老爹。作为一个儿子多么痛苦的事，如果他在一个家里面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享受跟父亲在一起，却从来没有经历享受过跟父亲的关系，他只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奴仆，他以为我要好好的做我就会得到主人的赏赐，结果这么多年了一只飞山羊羔都没得着，哇，他里面愤愤不平。我要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信仰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在一个循环的里面重重复复的，一会儿做小儿子一会儿做大儿子，忍不住了就离开了，做了一次小儿子，然后啊，神的恩典吸引我又回来了，回来一开始觉得很羞愧啊，天父你的爱接纳我，哦，很开心，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大儿子又回来了，我已经回来聚会这么长时间了，我没有的东西你还没有给我， 所以如果你对于来到神的家中，你的焦点不是与神的关系，只是带着一种期待，你以为父亲家里面的粮食有余，你回来了。如果那个小儿子他只是作为一个务工回到了父亲的家中，他一样可以吃饱肚子的。但是那个小儿子呢，那个小儿子在家里面待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同样的说，我给这个老板打工这么多年，从来不给我涨工资。也就是说，当你没有认知到你为什么要来到这儿的时候，你一开始的喜乐很快就会荡然无存了。真正能够帮助小儿子一直活在上帝天父爱的里面，不是因为粮食有余，而是因为他认知到恩典有余。如果我们不能在父亲的里面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爱，我们几年下来我们也会这么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这个大儿子虽然拥有着儿子的身份，但却并不了解做儿子的意义。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和我的朋友一同快乐。哎，在这个地方他要表达什么？在这个地方，这个大儿子有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地方，这个大儿子有一个非常值得觉得自豪的地方，就是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令。哇，那真的是很难得，哎，我都很少看到从来没有违背父亲命令的人。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可以体会到这个大儿子对父亲的顺服只是外表的行为，他对父亲的顺服并不是从心发出来的意愿，他的顺服不是出于对于父亲的爱，而是基于一种冷漠无情的责任，而是一种在父亲面前的邀功。如果有一天你们服侍到说，我在这里服侍只是因为柯南传道安排的，我出于责任啊，那你尽早跟我讲。我希望你们成为小儿子，而不是一个大儿子一直坐在那里，是出于一种责任，而不是出于一种喜乐的要来敬拜父，出于爱神。大儿子他觉得说，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上帝啊，你该做你该做的了。我们在信仰里面常常是有这么一种的误区。我很抱歉，哎，今天我有一次在青年小组里面讲了一句话，结果他们理解反了。我讲过一句话说，我们常常听过一句话叫做天助自助者，有没有听过天助自助者，就或者说上帝帮助自助的人。我那天想当做一个反面的来讲，结果有同学听了以后就很振奋，很得激励，对，上帝帮助自助的人。你知道上帝帮助自助的人的意思是什么吗？意思就是说，我先要做我该做的部分，上帝你要做其他，你再做那一部分。但问题我要告诉你，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觉得你做了你该做的部分，上帝没有做他那一部分的时候，你会像一个大儿子一样的愤怒。除非你真的明白，你今天领受的一切，桑不桑是恩典，100%是上帝的给予，而不是你先做了你该做的部分，上帝好像补足你该做补足的部分。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一开始会给你一点励志的感觉，说，哎，我要把我这部分做好了，上帝一定会做。所以你在做你该做的那部分的时候，你很有力量，很有干劲，因为你有一个盼望，因为你想说我做完我的了，上帝就会做他的。结果 有一天你发现你做了很多你该做的，上帝可能并没有做你认为他应该做的。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生气。多年来这个大儿子服侍的动机就是我能得到什么，大儿子认为自己非常有生气的理由。所以大儿子在这里生气啊，我们可能觉得说，哦，真的不尊重父亲啊，违背父亲的权威。但是对于大儿子来讲，他认为自己非常有生气的理由。他认为生气，他有生气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他觉得他配得父亲的赏赐。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部分了，我剩下你赏赐我是应该的。当他觉得他自己配得应该得到父亲的赏赐的时候，但是却一直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心里面开始有积怨。结果没想到有一天他竟然发现父亲把他一直想要的东西竟然给了一个游手好闲啊，败坏门风的这样一个败家子的弟弟。这样一个事情使得积蓄在他心里面的怒气砰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他指着父亲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个大儿子愤怒到一个程度，他拒绝接纳，拒绝承认这是我的弟弟。意思是说，哎，那是你的儿子，如果你要接纳他，那是你的事，我可没有这样的弟弟。他是与娼妓为伍的，他是犹如我们家门的，这样的人你竟然为他宰了肥牛犊。而我辛苦了这么多年，竟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给我，这个不公平，你真的是老糊涂了。通过大儿子的这番话，我们看到对于大儿子来讲，父亲是谁？对于大儿子来讲，父亲就像是一个监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父亲，你把你的父亲看作是一个监工，监工就是那个雇工，不是雇主啊，老板啊，都怎么样说都好。那么，你只要做到什么就可以了，你只要做到什么，你就到了月底的时候，他如果不给你开工资，你就可以很理直气壮的来找他，你凭什么不给我开工资？所以，对于如果他的父亲只是一个监工的话，他只要做好这两件事就好了。哪两件事？他只要把他的工作做好了，服侍你这么多年，他只要把他工作做好了，然后呢，他只要表现出足够的忠诚。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在这个经文的里面，这个大儿子为自己举出了两个理由：一，我努力的工作；第二，我有足够的忠诚度。如果你把你的父亲当作一个监工，你做好了这两方面，你就是该得的，你的薪水一定是该得的。他如果不给你，你可以去告他。但是我想说，微微的儿子方刷，他在哪里工作？他在他爸爸的店里面工作。他把工作做好了，也不违背他爸爸的命令。但是如果 他爸爸这一个月啊，当然不至于了，就说了手头有点紧，没有给他开工资。他到了月底去跟他爸爸要工资，说爸爸，你必须给我工资，你不给我我要去告你。你觉得他做的对不对？如果是一个老板，你可能觉得那很正常，他不给你钱。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是你的父亲，那个不只是一个监工，跟父亲的交往不只是把工作做好了，不只是把有足够的忠诚就好了。作为父亲，我们应当是体贴父亲的心，我们是享受跟父亲的关系，而这一切从来不在这个大儿子的考虑范围内。我们都不太喜欢跟父母住在一起啊。虽然我跟我岳父岳母，我太太跟我的爸爸妈妈关系非常的融洽，但是住在一起的时候毕竟还是有锅碗碰瓢盆的时候，不是有冲突，是只是大家生活方式不一样。如果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能做到说去体贴对方的心，去想他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而只是按照我的标准去要求他按照我的标准来做的时候，一定会出问题。并不是说我只要把我做对做的事情做对了就好了。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哎，你凭什么还对我不满意？做父母都会说你凭什么对我不满意，孩子我帮你照看，饭我帮你做，我已经把工作做得很好了，我已经做得足够忠心了。但是不要忘记，你不是保姆，对于孩子来说你不是故宫，那是一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够去体贴对方的心，如果我们不能够去感受到对方的喜怒哀乐，那么我们就会像这个大儿子一样，有一天，或者是你对你的父母讲，或者你的父母对你讲，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得到我该有的。这样的心态会让我们越来越专注什么？越来越专注自我表现。我们越来越专注说我已经做得够好了，我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是这样？每次不管是跟父母吵架还是夫妻吵架，我们都会越来越关注。如果我们不懂得去体会对方的心，我们一定会越来越自我专注，说我已经做得够好的了。我以前跟王宇说，你上哪找这样的老公啊？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啊，虽然脾气大一点，但是家里面活也做，你还要怎么样？哎，趁机发挥一下，这么多年的心声终于发出来了。当我们不能够去感受到对方的感受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越来越自我专注。对方的感受是什么？他是要想到说，父亲当他看到他的儿子，一个儿子死里复活重新得着的时候，那个父亲的心是多么的喜乐。如果他体贴父亲的心，他在乎父亲的话，他就不会生气。所以今天上帝也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来体会，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悔改。大儿子对于弟弟的悔改没有兴趣，对于父亲的心也漠不关心，他关心的只有他自己。所以呢，这两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是一个完全自义的人。什么是自义？就是他认为他的义就是值得他自豪的地方，他的义就是他高人一等的地方，他的义就是配得别人仰望他的地方。然而这样的人碰到什么情况会非常生气呢？你知道这种自义的人碰到什么情况会非常的生气呢？往下给你看一句，这是有一个神学家，有一个圣经学者叫做达密讲过的一句话，我给大家读。 神所喜悦之处，自义就没有立足之地。如果神对罪人好，我的义又有什么用处呢？大家能不能体会这句话 要表达的意思？神所喜悦的地方，自义没有立足之处。如果神对罪人好，我的义又有何用处呢？当这个大儿子他发现他自己的义站在神的恩典面前失去了他的位置的时候，他的愤怒爆发了。这个大儿子有什么？这个大儿子没有父亲的爱，这个大儿子没有人眼中以为的成功，因为他说父亲这三年几年来从来没给我一只羊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快乐，所以他没有朋友，他没有人际关系，他没有父亲的爱，他唯一有的值得自豪的就是我的义。结果在父亲的面前，在父亲的恩典的面前，他唯一拥有的都没有了立足之地。所以你知道这个大儿子为什么生气吗？他失去了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竟然在上帝的面前失去了他的用处。面对大儿子的抱怨，父亲仍然是很柔和地回应他。父亲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在这个地方，父亲没有对大儿子的言论有任何的定罪，而是强调什么？而是强调他与大儿子之间的关系。当儿子，这个大儿子忽略了他最重要的事，就是跟父亲的关系的时候，父亲挽回他的时候，就是提醒他说：不要忘记了我跟你的关系。父亲说：你常和我同在，我常和你同在。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这句话意味着父亲对他说：儿子啊，我常常的和你同在，已经是我能够给你最棒的产业了。你能够享受跟我的关系，已经是最棒的事了。有一小女孩，好像是这么说，她的弟弟很顽皮，她很乖，但是呢，她弟弟得到很多别人的宠爱，很多好的东西，但是她自己什么都没有，好像被忽略掉。但是她很善良，她也很听话，他很乖，所以他有一天他就很气愤，他就给有一个杂志的主编写了一封信，就问了这个问题，说：上帝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我的弟弟那么不听话，我的弟弟那么顽皮，但他的玩具比我多，父母抱他的时间也比抱我的时间多，为什么我这么听话，为什么我这么乖，我却得不到？那个主编想了很久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后来他灵机一动，他就想起来，他就给这个小女孩回信说：孩子，你知道吗？你能够成为这么好的孩子，你能够这么乖，这是上帝对你最好的奖赏啊。作为这个大儿子，他能够得到这么多年跟父亲在一起，他能够不像他弟弟一样去放荡，去浪荡资财，去遭受那一个与猪圈在猪圈里面与猪抢食的光景，难道这不是他爸爸能够给他最好的东西吗？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父亲强调的是，你不要在乎 你弟弟得到的东西，你得到的是最宝贵的，因为我常与你同在，这份关系，这份保守才是你最棒的产业。你有了父亲，怎么样，就有了一切。我们常常有一句经文我们很熟，是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哇，这个诗人多么兴奋，他诗人大卫不在乎别人拥有什么，他在乎的是说我拥有上帝，我就是最富有的人。在这个地方，这个老父亲就是要这样的去提醒自己的儿子。对于这个儿子来说，他拥有了父亲的一切。父亲这句话里面要表达的含义就是，我的一切不都是你的吗？你难道忘记了吗？我已经把产业分给你们了，是吧？那个当那个父亲分产业的时候，他是把只把产业给了小儿子，还是也给了大儿子？给，都给。因为那个经文里面说就把产业分给他，不，分给他们。那个经文里说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所以在那个时候父亲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大儿子。父亲很奇怪，父亲说，为什么你还要像一个奴仆一样要透过努力的工作来赚取呢？你不知道我喜悦你能够快乐，我喜悦你能够享受你所拥有的一切吗？你勤劳工作是好的，你这么努力的工作是值得称赞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么忠心的服侍他，上帝是纪念的。他说你这么工作是好的，但要记住，我们这么努力的工作不是为了获得家产，而是为了在管理你的家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吗？当那个大儿子在田里面工作的时候，他是在为谁工作？他在为他自己工作，他在管理他的产业。因为那个田地他的父亲已经给了他，他在管理自己的产业，但他却辛苦的以为自己是一个奴仆，在为他父亲打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吗？在基督里面，上帝把他一切的丰盛在基督的里面已经给了你们了。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这么辛苦的服侍是在为上帝打工，你是在管理你的产业。你透过服侍，你的生命要被成全；你透过服侍，你的恩赐要被发挥；你透过服侍，你能够发挥你更大的影响力。你在管理你的产业，你不是像一个奴隶一样在为别人工作。在父亲的眼中，大儿子拥有他所有的一切，然而大儿子却认为父亲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主人，他需要用刻苦的工作才能换取他的欢心。各位弟兄姐妹，大儿子的这样的态度，大儿子这样的认知，你想象一下，让父亲的心是何等的难过，也让自己失去了多少的喜乐。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啊，我们的跟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如果里面失去了喜乐，如果你在跟你的家人，如果你跟你的配偶，如果你跟你的父母，如果你跟你的孩子每一天只是工作关系，你失去了那个喜乐，天父的心是何等的难过。我们不懂得去善用上帝给我们的产业。虽然父亲对大儿子 充满着怜悯。但是父亲并没有让步，父亲再一次的强调说，你的弟弟能够重新回家，对于我来说就如同他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个对于我们的家是天大的喜事。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不屑的事，但我却要告诉你，这是一个天大的喜事。我们必须欢喜快乐的来接纳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于某一些人，如果我们对于某一些人他们的作为，他们要去做某件事的时候，比如说有人过来带敬拜了，有人过去服侍这个了，有人做同工了，我们还抱着过去的眼睛在看他们，他也能做同工，他也能服侍。父亲今天要对你说，你的上帝今天要对你说，我们必须如此接纳他。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理当这个字体现不出那个强度，理当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有非常强烈的必须的意思。这句话表现出了父亲的坚持，父亲对大儿子说，这不是我给你的建议，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上帝给你的建议，这是一个要求，这是一个父亲放在大儿子面前必须去突破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我在教会里面，虽然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整个信主的过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歪歪扭扭扭的地方，所以你可能会说，哦，因为你过去那么烂，所以你今天才去支持这些接纳这些人。我说那个不是我这么做的，那是天父这么说的，那是天父放在我们每一个大儿子面前必须要去面对的，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对于教会任何一个曾经失去的，当他愿意回来的时候，对于我说，没有任何的罪可以大过上帝的恩典，没有任何的罪可以把你从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分割出去，因为这个不是我的经历，这是天父说的，这是天父放在大儿子面前的一个挑战。我们理当，我们必须欢喜快乐。各位弟兄姐妹，大儿子的表现显明他并不是在爱里面去服侍他的父亲，他是为了能够去获得某样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去服侍。当我们与父亲的关系不再是我们的渴求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父亲的心、父亲的快乐而喜乐。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喜乐，是因为我们不能因父亲的喜乐而喜乐。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忽略了跟上帝的关系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反而是那个小儿子，他经历过这样一个人生的低潮，他突然明白了，原来物质的虚空是不能满足他的。他在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原来我最想要的，我最渴慕的，最能满足我的就是父亲的爱。大儿子为着父亲给小儿子的爱感到非常的生气，因为他觉得什么？因为他觉得他不配。自以为意的宗教人士认为罪人不值得上帝的爱，他们说的对不对？对不对？我跟你说，他们说的太对了，但是 不只是说那群他看不起的人不配得，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不配得上你的爱，因为我们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但是我要告诉你，天父的爱是一种恩赐，是一个白白给予的。如果是恩赐，如果是白白给予的，就一定是我们不配得的。这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天父的爱，我们无法做什么让上帝更加爱你，也无法做什么让上帝更加不爱你。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不能透过做什么让上帝更爱我，我也不会透过做什么让上帝更不爱我，因为爱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给予的，与我们的行为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我们得到上帝的爱是白白的恩典，自以为义的大儿子和道德败坏的小儿子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他们都需要被饶恕，都需要悔改来接受上帝的恩典。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只有经历到这个无条件的爱，我们才能够在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伤害的里面得到医治。小儿子是身体在远方的浪子，大儿子是心在远方的浪子。天父今日的心意不只是邀请那些活在道德败坏中的小儿子回家，同时也是在邀请那些活在自我中心、活在道德律法主义的大儿子们回家。天父以爱和怜悯请求大儿子改变他的态度，加入到庆祝弟弟回来的宴席。经历天父的爱是何等的让人兴奋，让我们从那种冰冷的自我中心的律法主义里面彻底的得到释放吧。天父欢喜的、喜乐的在欢迎我们，不管我们是小儿子，他站在村口欢迎我们，也不管我们是大儿子，他离开了他的宝座来到我们的面前来劝勉我们。总之天父的心意是要欢迎我们悔改，欢迎我们回家。那个悔改并不只是有人说、哦、我已经悔改过了，我要告诉你，那个悔改不只是发生在我们归信的那一刻，就是我信主的那一刻，那个悔改更是发生在我们所活的这个破碎的充满着试探的世界里的每一天。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悔改，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自以为意的地方，我们每一天都有依靠自己的地方，我们每一天都要透过圣灵的光照活在福音的里面。你什么时候活在福音的里面了，你就是活在悔改的里面。让我们记得恩典在悔改之先，在我们尚未悔改之前，天父已经跑向我们，